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诗情花意，张兰之主。第一章，京华忆旧。
心呀幸福来，幸福来呀，幸福来呀，大地放光彩，迎春花儿咱们大伙儿栽，哎嗨、哎、那伙呀嗨，合理培养情灌溉。千万再也爱，莫也爱呀，莫也爱呀，时光不能待，迎春花儿咱们大伙儿栽，嘿嘿那伙呀嘿，春花永远为我们开，那伙呀嘿。
迎春花，春风第一枝。迎春花，别名迎春、金腰带、满条金、清明花、黄素心、木樨科。落叶灌木，枝条细长，呈拱形下垂生长，长可达5-6尺以上，侧枝健壮，四棱形，绿色，三出复叶对生，表面光滑，全圆，花单生于叶叶间，花冠高脚杯状，色金黄，顶端6列或呈复瓣，花期3到5月，可保持50天之久。白居易，待迎春花，招刘郎中。幸与松云相近栽， 不随桃李一时开。杏园岂敢防君去，未有花时且看来。宋·韩琦。中书东厅迎春。复兰纤弱绿条长，带雪冲寒折嫩黄。赢得春来非自足，百花千卉共芬芳。宋·赵师侠。清平乐。迎春花，一名金腰带。纤浓娇小，也解争春早。展得中央颜色好，装点枝枝新巧。东皇初到江城，殷勤先去迎春。其与黄金腰带，压池红紫纷纷。在北京，虽然已过立春，但仍然是寒风簌簌。有时偶然仍会瑞雪飘飘，整个花园茫茫一片白色，嗅不到一丝春的气息。若非刚刚享受到温馨热闹的新年活动，和前门外场店元宵节灿烂的元宵大会，真不知如何熬过那个酷寒的严冬。日本占领北京期间，学校的新制度是寒假长达一个月之久，大约以农历新年为中心，前后各半个月。常常元宵节过后仍未开学，闲来无事，我每天都要到后花园巡视几次，找寻春的消息。总是在我几乎失去了耐心时，奇迹便出现了。最令我记忆深刻的一次，是一年元宵节前下了一场大雪，经久未化。当我踏雪到后园寻找我想要的春的信息时，偶然回眸远望，似乎看到点点耀眼的金黄色在遥远的东边墙角下闪烁。我立刻踏雪飞奔，跑到远处那个墙角下，拨开那些压在花枝上的积雪，几根带着含苞待放的黄色小花的柔弱枝条立刻弹跃而起，好似呼喊着对我说：“春来了，欢迎你。”原来这就是我盼望已久的迎春花。雪渐渐化了，迎春花在寒风中怒放，灿烂如金的花朵缀满枝条，它 确实迎来了春天。谁说只有梅先天下春？在严寒的北京，没有南方的梅花，迎春花却可称为春风第一枝。迎春花原产于中国华南、华中一带，喜疏松、肥沃、酸性的土壤，可是也能生长在贫瘠的土壤中。原籍江南，却能适应北方的寒冬。这种韧性，在花木之中实属难能可贵。历年来，深得园艺和花卉爱好者的欢心。迎春花的花期很长，从严冬露出黄色花蕾盛开，到萌生嫩绿色的小叶，前后可长达一个半月。它迎来春天，迎春之名却是实至名归。我爱它那金黄色秀丽的小花，盛开时弧形的长枝上便开满了金灿灿的黄花，好似一条金色腰带，所以爱花者又给它冠以金腰带之名。初夏时绿叶葱葱，悠闲自在，不需给予任何的照顾。我爱它迎春报喜所带给我的喜悦，更佩服它那坚韧的生命力。但是迎春的喜悦过去以后，迎春花就失去了诱人的风采。春天到来之后，百花争艳，迎春花柔软的枝条上慢慢露出来葱葱绿色小叶，三片鼎立。虽说仍摇曳多姿，但总有许多幼弱的枝条凌乱地匍匐在地上，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似乎告诉我它已用尽了所有的精力，克服了冬日的酷寒，迎接了春天的到来。现在它累了。娇艳的春花抢尽了爱花人的目光，匍匐在地的迎春花的细枝，谁又会关心它们呢？幸好它的生命力顽强，虽然似乎早已被人遗忘了，却仍然承担那副寂寞，等待着来临春天。我曾天真的幻想着，为什么迎春花不能挺直背脊，长在一根直直的树干上，让一条条姿态优雅的柔枝分长在挺直的主干四周，或者如杨柳的细枝袅袅下垂着随风摇摆。当黄色花朵盛开时，将是多么的耀眼艳丽，顺风摇摆看来是多么的潇洒。初夏时花虽已谢，新长出的绿叶布满在长长的弯枝上摇曳生姿，那仍将是一幅潇洒的画面。我曾把我的梦想说给花匠老王听，老王听后忍不住大笑，认为我是在做梦。谁知我是有知音的，并且我的想法是那么的有前瞻性。三十几年以后，我的幻梦的确成真了。那是三十几年以后的事了。 我离开了北京，十几年的辗转奔波之后来到了美国，先是定居在美国西北角的西雅图市，然后再迁居到紧邻西雅图市东边的美景市 Bellevue。 左近的邻居们也和我们一样，都是新盖的房子，都需要装饰庭院。我爱花木，也期望能精心设计自己的庭院，栽植一些我喜爱的花木。可惜那时我们对园艺方面所知有限，不敢贸然动手。为了采他山之石，我每天总是散步到左近邻居家，看看别人的庭院，借以启发我的灵感。记得那时我们搬家后的第一个阴历年以后，虽已立春，但乍暖还寒，山上的风吹得我举步难行。为了躲避强风，我走进一条偏僻的街道，远远望见一棵枝条下垂如伞状高达五尺余的小树，下垂的枝条长满金黄色的花，被风吹得摇摆不定。天哪，那不是与我久别的迎春花吗？为什么长在挺直的树干上呢？难道我在做梦吗？询问之下，原来那是一棵特别接枝的迎春花。主人告诉我，他爱迎春，却不爱那花开后的凌乱。他的花匠介绍给他那种新研发的高杆迎春，英文名字叫 Linwood。 那棵迎春矗立在他家前院的高坡上，迎接春天，迎接希望，迎接他新建立的家庭的明天。我听了之后，既高兴遇到了一位知音，也渴望着我自己也能拥有一棵高杆迎春，将它栽植在我们的前院。可惜走遍了几家花圃都遍寻不得。原来除非是特别像专门的花圃，却以昂贵的价格订购那种高杆迎春，一般的花圃都不会准备现货。因为平凡的迎春花随便剪几枝树枝插在松软肥沃的土里，明年就可以得到一棵生根健康的小迎春树苗。若想多种几棵，同时多插几根树枝即可，确实价廉物美。因此很少有人愿意花高价去买高成本的迎春树。是曲高和寡，还是知音难遇，或是商家考虑经济效益，亦未可知。我这个勒紧了裤带，每个月要为生活开支精打细算的母亲，怎敢高攀？一切都是缘分吧，一拖再拖，直到我们搬到瑞士山庄，也未曾在任何的花圃找到一棵廉价的高杆迎春，只怪缘分不到。虽如此，既有高杆迎春的存在，我已心满意足矣。日前翻阅到一本园艺方面的书籍，原来远在1990年前后，即已培育出高树干的迎春花 Linwood。 把迎春花柔弱的枝干接植在从五尺到七八尺高的树干上的迎春，颜色从深黄到淡黄，甚至带绿色，一应俱全。还有一种多花的金黄色花种，高不及两三尺，只要土地松软，枝干碰到地面即可生根。花艺培养的技术发展得真快，前途不可限量，爱花的朋友们有福了。可惜对我来说，现在共同爱花育种的伙伴已离我而去，我一人住在市中心的高楼上，如何能享受田园之乐呢？只好翻翻园艺书籍，做些画饼充饥的梦吧。又是一年，农历新年在即，也是迎春花即将盛开的季节。虽然我已年近九十，没有自己的花园，但闲游花圃仍是我的所爱。希望哪一天有缘，能在哪家花圃见到一棵高杆迎春，尤其若是在春花怒放的早春时光，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乙未年，2015年腊月20日。 丁香。学名丁香，别名紫丁香、百节花、芹克。木犀科丁香属。中国的古老树种，丁香属的植物主要分布在亚洲温带地区及欧洲东南部。中国原产的树种共有24种，分布地北起黑龙江，南到云南，东起辽宁，西至川藏的广阔区域，而以秦岭地区为其分布中心。丁香的栽培历史已有1000余年。按现代植物学分类法的标准，应隶属为落叶灌木或小乔木，花簇呈顶生或侧生之圆锥形花序，每一簇下大顶尖，可长达6寸许，花冠细小，呈漏斗状，花朵繁多，细小，而长如铁钉子，故名丁香。又因丁香花开繁茂之时，形状如一树百枝千万节，故又名百节，统称丁香。唐·杜甫，江头四咏之一，丁香。丁香体柔弱，乱节枝犹甸，细叶带浮毛，疏花披素艳。身在小斋后，树尽幽人栈，宛堕兰舍中，休怀粉身念。南唐中主李璟，贪破浣溪沙，手卷珍珠上玉钩，一钱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楚暮，皆天流。宋·李清照。贪破浣溪沙，揉破黄金万点青，剪成碧玉叶层层。风度精神如艳府，太鲜明。美蕊重重何俗甚，丁香千结苦粗生。熏透愁人千里梦，却无情。宋·王石鹏。点绛唇，素香丁香。 落木萧萧，琉璃叶下穷趴土。素香柔树，雅称幽人趣。无意争先，梅蕊休相度。寒春雨，结愁千绪。四意江南渚。清，许华存。丁香。此花开在樱桃后，小比凝脂口。紫衣杜莎杏山红。说道生来半面被东风。丁香本是同心结，多少青青叶。欲从花底诉花枝，我怕暮春三月送春时。现代，张伯驹。小秦王。丁香消息问何如，曾记当年一驻车。废寺城南僧不见，至今犹说董家书。次新细作，仿清潘尊奇《紫丁香》，亦法源寺丁香。闲将彩笔点韶光，叹息园林已半荒。七十余年沉梦事，何年古寺再寻芳。丁香，依现今植物学分类，能多达千种之多，但都是大同小异。对于心爱的花木，我总喜欢追根求源。有关丁香的来龙去脉，我一直有一个不解之谜。它是古老的树种，非常适宜在中国北方生长，为什么在唐朝以前不见任何文字的记录，直到唐代才初次见到几首杜甫、李商隐及李中主和李后主所写的有关丁香的诗。而宋明之后，突然间开始有大批的著述记载。元朝以前，北方仍然是蛮荒之地，文化落后，诗词等文献几无，花卉树木的记载自然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系统的记录。但是那并不代表大北方没有什么花草树木，也许有一天会有人发现出人意料的古书、古树、古迹或古墓，追寻出丁香和其他一些出身不明的花木的身世。为了找寻有关丁香的诗文，我确实花了不少功夫。我找到了一首无名氏的古诗 不知作者何出处。全诗简洁质朴，描述了丁香的形、色与香。纤小淡白，气味芳，不及芍药上红妆。花茶待客成时尚，更觉口舌一缕香。其他我所搜集到的唐朝以及后唐时代的丁香诗词都是抒情，而以丁香做形容千洁的情感之用，并未描绘丁香花的形色与香，这引起了我这个爱追根求底的人的好奇之心。千洁是形容什么样的感情呢？那将是我另外的一个挑战了。倒是中国原产野生的丁香，却有文字记载何时传入欧洲，那是公元1600年前，丁香通过丝绸之路经波斯传入欧洲。丁香既香又艳，并且很适合欧洲的自然养殖条件，获得西方各国喜爱。在欧洲，人们逐渐研发出很多的丁香变种，如复瓣、重瓣，以及从白色到深蓝、深紫、紫红色等变化多端的色彩。并且丁香只要有足够的阳光，对土壤的要求不高，既耐寒也耐旱。更由于丁香花的种类繁多，花期有早有迟，因此花开时间能从早春到盛夏，花开时清香四溢，故丁香已成为中国和欧洲、美洲及亚洲许多国家庭园装饰不可或缺的树种。欧美对丁香的研发虽然比中国较迟，但是研发进度迅速，比中国更胜一筹。很多地方均有特殊的丁香花园，今后的走向如何尚难预料。最近我在有关花卉树木的书籍中见到宣传一年开花两次的丁香的文献，也许有一天丁香会发展出更大更香的花，甚至全年开花的不谢丁香问世，也非不可能成为事实。时可未知，前途无量。事实上，商业研发的成果太迅速了，现在已有深紫色的丁香可以从仲春开到秋后霜降，并保有丁香所有的良好形象，树枝紧密，香浓，花大，形成一个长长的锥形的花簇。自然神奇，科学更有人定胜天的趋势。人的欲望无尽，谁能预测今后植物界的发展将如何呢？我爱白色的花，尤其是白色 芳香诱人的花卉，对丁香却是例外。丁香的颜色很多，现在从纯白、淡紫、蓝紫到紫红等色，其中以紫色丁香最为出色，花序大，花朵也较大，并且香气最浓。相对之下，白色的丁香就显得柔弱很多，枝干柔弱，花序瘦小，香味也较淡，无法和紫丁香相提并论。在我的记忆之中，七八十年前，北京所见的丁香多半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土货，植物学家称之为北京丁香 Syringa spp. Pekingensis， 或华北丁香 Syringa spp. Oblata。 它们的枝干粗壮，更有很多是百年甚至数百年的老树。外公的后花园也种了三棵丁香，大概也是本土货，一颗白色，一颗淡紫色，和一颗深紫色的。白色的丁香夹在两颗紫色丁香中间，每到开花的季节，两颗紫色的丁香繁花似锦，如深浅两片袅袅的紫色云烟。白色的丁香被遮盖了大半，它只能在紫色云烟里露出来几朵白花，羞怯怯地告诉大家，白丁香也开花了。花匠老王总是趁着丁香花含苞待放时，就把靠近白丁香两旁边两颗紫丁香的长枝剪下大约十来枝，让白色的丁香有机会露露面，然后把剪下来的紫丁香分成两簇，分别插到一对长筒的胆瓶里，放在堂屋里大条案左右两旁的地上。花苞三两天之后逐渐开放，散发出别具风味的淡淡幽香，至少可以保持一个星期之久。花谢之后，老王会再剪一批插在原来的花瓶里，有几年甚至可以替换新花两三次之多。但是老王大概也注意到紫丁香太霸道，总是多剪两只紫色靠近白丁香左近的花枝，使柔弱的白丁香有露面的机会。我自己也曾采过几只放在我的房间里，但是我采的丁香插到瓶子里的第二天，花儿就颓萎地抬不起头来，而花匠老王插的两瓶丁香却总是精神抖擞地维持一个星期。我不甘心，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花无法像他插的瓶花一样生气勃勃。我向花匠老王请教，才知道原来丁香花枝的木质特别紧密，不易吸收外来的水分，采下来之后必须立刻放到火上，把花枝尾端烧焦，然后再插入放满温水的瓶中。经过这一道工序，才能使剪下来的丁香花吸取足够的水分。自此之后，每次我采折丁香也一定要烧焦后再插瓶，以便使它们可以保持盛开几日。 最令我念念不忘的丁香花季，是北京宣武门外古刹法源寺中的白色丁香开放时的盛景。法源寺建于唐朝贞观十九年，原名悯忠寺，千余年间几经坎坷，天灾人祸不断。清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期间曾大肆翻修扩建，并改名法源寺，钦定为律宗寺庙，作为专司传戒受法的皇家古刹。法源寺前庭及后院种满了白紫二色的丁香，号称香雪海，寺院又被称为香寺，并以丁香花市驰名京畿。它与崇孝寺的牡丹和恭王府的海棠合称为北京京畿三大花市。中华民国建国以后，法源寺是北京城内最大的停放灵柩、为亡者做佛事的寺院。很多大户人家规模盛大的丧事常常会在法源寺内办佛事。我与法源寺结缘就与外公家中的几次丧事有关。七七事变前的那个春天，东吴奶奶外公的第一任夫人过世，法事就设在法源寺。我曾在法源寺守灵七天，当时适逢丁香花季，使我有缘看到法源寺丁香花市的美景。但是在我这个不到五岁的孩童眼中，我只记得寺内种有几百棵明代栽种的老丁香树，其中白丁香多于紫丁香。丁香盛开时，寺内如朵朵白云穿插在紫色迷蒙的香雾之间，对我来说只知道当时花美人多，幼小的心灵没有什么审美观念。现在每当想到丁香，或者见到盛开的丁香花时，总会想到法源寺的丁香盛景。雄伟的大雄宝殿犹如矗立在白色的云端，肃穆中充满着一股宁静诱人的清香，弥漫在寺院的空气里。在这种寺院观花，为的是所谓禅房花木深的情趣，使在花间漫步徘徊的信众和游客久久难以忘怀。可惜我那时年纪太小，不懂得欣赏那幅美景，也没有新式进步的照相机摄影留念。如今回想起来，只能想着那一番梦幻般的盛景，未能摄影留念是一憾事。我也曾到处搜寻过北京古老的照片，可惜至今仍然未能找到法源寺丁香花开盛景的照片。我们搬到美国定居以后，怀旧的心情越久越浓，这促使我照着北京外公家花园的格局，在新居的半亩园里也栽种了三棵高不及五尺的丁香树苗，白色、淡紫和紫红，每种颜色各一株。一般花圃所供应的品种多半是我所不熟悉的变种，我也未曾期望能买到我所怀念的那种树干直挺的北京丁香 Syringa oblata lindi， 只希望花开时能够清香四溢， 也就心满意足了。我把三棵小树苗栽种在靠着后园东北角朝阳的地方。经过两年望眼欲穿的等待，丁香树已然长到6尺多高，枝叶繁茂，在树的主干外侧生出很多小枝干，证实了我种的三株无名氏丁香都是丛生的灌木，而不是属于小乔木的北京丁香。第四年的春天，紫色花苞长满了枝头，白色的丁香也有花苞，但是花的密度就小了很多。丁香花开时馥郁清香，似乎比我记忆中的香气更浓，尤其是那颗复瓣紫红色的丁香花，色与香更有胜于北京丁香。这种表现想必是混种杂交的成果。我种的三颗丁香虽然树姿不美，但花香与花色皆佳，也就令我心满意足了。据说有些研究丁香各种变种的专家已经研发出每年开2次花的丁香，并在市面上销售。也许有朝一日更能发展出像月季花一样四季不断的常开的丁香花，这岂不更妙？我太贪心了，何必求其圆满如是？但是也就因为人类的欲望加上近年来科学的快速进步，我的愿望未必不是指日可待的事。尤其如我所知，丁香花是香水工业的主要原料之一，其经济效用也是值得开发一种不谢花的诱因。
在华盛顿，我们相信公平和机遇，但是有太多的小企业主、退伍军人和妇女们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因此，我们应当在十一月的投票中赞同1000号提案。前州长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1000号提案确保了小企业竞争政府合同的公平性和机会，帮助当地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创造更多当地就业机会。根据1000号提案，在政府招聘、政府合同、公立大学和学院，比如华盛顿大学中，禁止配额和优惠待遇，并且那些不太符合条件的人不会仅仅只为了达成更大的多样性而被选中。请支持 I-1000R88 提案，及您选票上的 Referendum 88，并确保您的投票在今年10月5日之前被政府收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享有机会。由华盛顿公平联盟赞助，前五大贡献者 Group Health Community Foundation、 美国华盛顿公民自由联盟、华盛顿州劳工委员会、华盛顿州司法协会、国清律师事务所、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是时候在2019年大选中投票了。您可以通过邮寄选票进行投票，不需要贴邮票，请确保邮件的邮戳标记为10月5日，或者将选票投入投票箱，截止日期是10月5日晚上8点。如果您还没有收到选票，请访问 kingcounty.gov/elections kingcounty.gov/elections， 或者致电206-296-VOTE 206-296-VOTE， 并且选择您使用的语言。您的投票就是您的声音。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